我是主播南京土白更看花，一部好书就是一道明媚的阳光，照耀我们的年华。当字符串串流淌，萦绕在我们的耳旁，让我们回味无穷。天津上元书院又和你们见面了，欢迎您的收听。时事画报，晚清诸多画报中政治上最为激进的当属荀达威、高剑父、陈祖、何建士等编。1905年9月创刊于广州，1910年初至13期，后期在香港编印的时事画报图一至四。晚清画报本以记录新闻、讲述故事、开通群志、传播文明为宗旨，主要从属于新闻史。若点石商画报之无有如艺术史家谈论插图艺术时会涉及，这与晚清北京各画报上最为活跃的画师李菊才、刘炳堂等，今天的学者大都不关心。但潘达威、高剑父等编绘的时事画报等则很不一样，编绘者直接介入现实政治，参加同盟会、暗杀团以及黄花岗起义，日后又成为岭南画圣的关键人物。加上首刊时事画报的念载繁华梦、黄氏纵传、图五乃晚清小说中的魏俊者二一面，此画报于史之外，在政治史、美术史、文学史上也有其地位。一与晚清其二他画报时事画 higher 报，基本上不考虑商业利益，也非般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而是旗帜鲜明的鼓吹革命。这里所说的不是梁启超是温文尔雅的世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而是孙中山那样以推翻清廷、创建民国为日标的暴力政治。时事画报创办于奥论环境相对宽松的广州及香港，主要编辑及作者又是如此年轻气盛、热血沸腾，难怪其政治色彩特别浓烈。单看高剑父所拟本报约章，似乎并无特别之处。第一期围绕反美拒约做文章，也算比较稳健。可随着革命党人在各地举行起义，画报从一般的爵士与讽刺，走向了直接鼓吹革命。以1907年为例，从论近日政府对于拿货革党之政见，到黄冈乱世图六，到轰杀恩福图七，再到济国诗文，全都是站在清政府的对立面，或表彰乱党，或直接与朝廷唱反调。而年底刊出的革命博物馆介绍俄政府拟设专门收藏提倡革命之文书、微文、相片、书籍等的革命博物院，然后大家发挥二十世纪一革命之时代也革命风，遍及全世界。革命之人之事既多，则革命之物亦地，无一天下之物无薄于此者。俄政府拟设此革命博物院，当是他博物院广大千百倍，不然不足以视其博也。画报是叙事，若局限于单幅图像，无论你怎么画中有画，总是显得单薄。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连续性报道，这样才有可能很好的说及新闻、图像与叙事。而在时事画报生存的年代，最合适这么做的莫过于秋瑾事件。公元1907年7月15日，秋波于家乡浙江绍兴的宣亭口以谋反罪被杀，消息传出，在各界激起强烈反响，由此甚至引发巨大风潮。上海等地报章不管政治立场如何，大都仗义直言，本就倾向于革命的时事画报自然不会放过此请责政府表扬英烈的大好机会。丁未年1907-76期的徐按朱联普九集中报道此事，同时刊出小品性质的草木皆兵图十十七期，除了漫画草木皆兵图图111，还有时讽官府乱捕无辜的和革命党之多也，以及借古讽今的范滂传念正子27期的李县令申秋瑾案图12和30期的贵福潜逃人国秋瑾案的余波。 戊申年1908第四期的公丘记图13，讲述吴志向、徐继承如何集资藏丘仅于西湖且举行公祭。29期刊出照片，名呼剑湖女侠丘景墓，背面是徐继承撰述吴志英书单的剑湖女侠丘君墓表。17年1905期有丘景墓，17期则是黄叶村人传呼徐丘二侠文和景堂村漫呼徐丘二侠。如此众多有关丘景的图文，无一例外都是壮怀激烈，不妨以下面两则为例。在报道丘景案的同时刊出范滂传聂政子图141，自然是别有忧怀请看文后的记者曰：府谦编刺客列传，以表彰罪证诸人，卓哉府谦之时也。竟是日化之子，动目大和魂武士道，而访干祖国27年之侠士望之也，更何论侠士之侠平。吾为东汉范滂有某而胜之名已成，战国罪证有子则证之名已著，皆祖国女界之伟谈也。至于女界光明蒲十五，则是讲述丘景发起的上海神州女报如何在丘景遇害后继续运行。第四期起更名为女杂志，以提倡女学、恢复女权为宗旨，由吴志英、徐继承等主持笔政，仅出第一期，影响于女界已甚大，则该杂志之价值可想见矣。前仆后继，复得诸女土为持之，邱女士虽死不死矣。时事画报创刊号上刊有一画报茶会图161，本报于是月初五甲辰悉数善堂开设茶会，道者200余人，画界学界人居其多数，内有女美术家3人。先由潘氏陈说本报宗旨办法，次由陈君章辅演说图画之关系，后来兵陆续演说图画之有益于社会，措辞均力切祥明，至下午罢会。此次茶会的参加者主要是画界中人，与新闻界或文学界关系不大，而这正是时事画报的最大特点。亦无论编者还是作者，均以画家为主。潘达威曾说本报宗旨办法的演说并没在画报上登载，但报首所刊高见妇女本报约章图17可作发刊词看待，称办画报是为了开通群志振发精神，这在晚清属于通例，难处在于是否真能做到考悟，即既是具用图画。对于这一点，时事画报的编者极有信心，承诺本报不惜延聘美术家专司绘事，凡一事一物描摹善状，阅者可以真实事而自考关注这一点。是因为晚清之编刊画报，画家比文人更为关键，在中国吟诗作文乃读书人的当行本色，至于绘画能力则必须接受专门训练，故但凡创办画报严请名手精心图绘变成了要务。而时事画报丙午年1906第四期图18，丁未年190711期与皮申年190887期所将不尽相同的美术同人表，开列参与本报工作的职业画家28名左右，如此豪华阵容在晚清所有画报中仅此一例。可另一方面，画家阵容过于强大，也给时事画报以及日后广州时事画报图191真相画报图201等带来某种困惑。困难在于好画家特立独行，不屑于为配合文章小说面挥毫，时事画报上的画作好多是好编辑时随意穿插进去的，几乎从一开始时事画报就喜欢见缝插针同人创作的各种山水花鸟画，这些图画很精美，可与正文没有任何联系，这就涉及一个两难的困境。一画报希望延续更多著名画家以提高其艺术质量，可著名画家不满足于只是插图，更愿意独立表现自家的才华。时事画报的封面画水平很高，
插图则不太均匀。点石膏画报早期画师吴有如以及北京画报的画师李菊才都以画师女画起家，擅长人物及场面的描述。高剑父等则多从画鸟山水画入手，人物造型非其所长。岭南三大家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之名扬四海，那是日后的事情。编辑画报时，他们都还只是本报美术同仁，时事画报上精心绘制插图，注重人物形象，接近百姓趣味的是郑云波、罗宝山、郑宇泉、冯润之等。到底是独立绘画还是配合文字叙事，这对于画家来说是个艰难的选择。画报若想图文并茂，最简单的办法是一册之中图文各自独立，交相辉映。但明眼人都明白，好文加好图不等于就是好画报。如何处理文词、小说、诗歌、杂文、报道等与图画之关系，乃画报成败的关键。著名画家执掌画报的编辑工作，好处是不缺好图，缺陷则是老想脱离文字的机，一不小心就将画报编成了画册。时事画报以叙事为主，画家的发表欲望受到了某种控制，面到了真相画报，画报基本上变成了画册。除了理论文章，重在发表古人以及自家的画作。王朝更迭，江山易主，世事山河都会变迁。其实我们无需不辞辛劳去追寻什么永远，活在当下，做每一件自己想做的事，去每一座和自己有缘的城市，看每一道动人心肠的风景，珍惜每一个擦肩的路人。纵算经历颠沛，尝尽苦楚，也无怨悔。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见。